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这里名团汇聚，这里名家璀璨，这里名曲荟萃。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4月13日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不同凡响的交响盛宴，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31，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听众，央广网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日的这个时间来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我是程亚，很高兴和您相会在这样美丽的夜晚。接下来两个半小时，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晚的中国大舞台，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那么在前天呢，也就是4月11日，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帷幕了。在接下来的20天的时间里，共有13支交响劲旅、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将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先走进这些乐团，提前聆听一下即将会在每一场演出里欣赏到的经典的交响名曲。所以说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交响盛宴的夜晚，在这里我邀请你一同加入。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互动，说一说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当然了，此时呢，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欢迎您关注。今晚直播的第一个小时，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里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知名学者、乐评人王基燕老师。你好，王老师。
程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么在今天晚上第一个小时啊，王老师会带我们一起来品评音乐，更多的了解和走进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王老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在前天也就是11日，第四届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帷幕了，这个开幕音乐会是前天晚上哈。
对。
那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大剧院交响乐之春。
好，交响乐之春，顾名思义呢，就是交响乐的春天，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倒过来理解，春天里的交响乐。也就是说呢，两年一度，国家大剧院一到春天，也就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的4月份到5月份这期间，国家大剧院就会打造一个交响乐团，和交响乐的名作、名家汇集的这么一个类似音乐节的演出，称之为交响乐之春。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刚才您谈到已经办到第四届，我今天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打一下交响乐之春这五个字的话，百度百科都有这个词的解释了，这足以
词条了，
对，有词条了，足以证明它已经确立了一个文化名牌。
那前三届您都在关注吗？
一直都在关注，
一直都在关注。
对，
那今年这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跟往年前三届，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在乐团的阵容上，更强大了。虽然从数量上来讲呢，11+1+1这个模式，也就是说13个乐团，并没有比往年明显的增加很多，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13个乐团的阵容的话，就会发现11，也就是中国大陆的11个乐团，它几乎涵盖了当今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线交响乐团， 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
一网打尽。
对，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说，在国家大剧院的第四届交响乐之春当中，如果是特别热心的听众朋友把这些演出都听下来的话，那就可以对当今中国交响乐团的水准现状有一个十分全面的了解，
很完整的一个了解哈。
对，非常完整。
嗯，
另外呢，两个加一，其中一个加一呢是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长荣交响乐团。
嗯，
因为我们国家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说听到祖国宝岛来的乐团机会不是特别多。
哦，
而长荣交响乐团呢，尤其是在整个台湾的乐团当中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是由民营的一个基金会来主办的一个交响乐团。
嗯，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国家这次在交响乐之春里边也出现了一个由企业来资助的独立资助的乐团，就是贵阳交响乐团。
嗯，
在咱们国家呢，应该说我们说到民营交响乐团，说到甚至说私立交响乐团，这都是很少听到的词汇。
嗯，
尽管我们如果放眼全球的话，你像维也纳爱乐团这种全世界最好的乐团，那它就是
民营
的，
哦，
就是自主管理的。它并不是，它虽然接受国家的资助，接受比如说奥地利银行的资助，但是它的性质它是民营的，它是自主的。
哦，是这样。
那么
是一加一加一，还有一个一，
还有一个一呢，就是全世界知名的顶级乐团之一，来自美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和著名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在今年的交响乐之春的最后两场来奉献两场非常壮丽的音乐会，来给今年的交响乐之春呢画上一个可以说很辉煌的很加强的句号，
一个句号。
对，
十一加一加一，哎，是不是这是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安排？
对，至少以前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
对，我们一般说十三支乐团哈。
对，十三支乐团，比如说第一届的时候呢，乐团的阵容特别大，有25个乐团。
哦，
在那会儿呢，并没有把它拆分成几加几加几，
嗯，
因为那会儿呢，就是比如说北京的，各地的，包括第二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西藏的交响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这也是当时让大家很惊喜的一件事情。
迷心，
对，我们可能一提到西藏，很少想到他的交响乐团，但今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这十三个乐团里边呢，是等于说三个部分，十一个中国大陆乐团，一个中国宝岛台湾的乐团，一个国外的乐团，所以组成了这么一个别致的我们说起来还相当朗朗上口的十一加一加一的阵容。
十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豪华的阵容了。
对，
的确本届的中国交响乐之春呢值得期待，尤其是听王老师这么一介绍，十一加一这样一个阵加一加一一个阵容哈。那十一号呢，由谭丽华执棒的北京交响乐团已经在国家大剧院奏响了张千一创作的管弦乐作品《云南随响》，也是由此呢拉开了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活动的帷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随这样的旋律来倾听《云南随响》第一乐章《蝴蝶泉情歌》。 很美的音乐，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刚才在闭着眼睛来倾听这样一首云南随想。我本人没有去过云南，但是听到这样的曲子呢，就会去想啊，蝴蝶泉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会跟着音乐去走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想象。为什么会把 云南随响作为这开幕音乐会北郊的这样一首曲目。
嗯，据我了解呢，国家大剧院在要求每一年的交响乐之春的参演团体的时候，有一个用指挥家张毅的话说是规定动作。
规定动作。
对，所谓规定动作就是在曲目上最好呢能有一首中国作品。
哦。
然后呢有一首协奏曲。也就是由演奏家和乐团共同完成的协奏曲，下半场呢有一首大部头的交响乐。北京交响乐团和谭令华总监呢是在开幕式音乐会上是严格的遵照了这种规定动作，所以呢开头是一个中国作品，拿这个来开头。
嗯，
那么在中国作品当中呢，以我个人的认识，张千一先生的这首云南随响是最近这些年中国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当中比较优秀和为广大的音乐会听众所喜闻乐见的。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一说经典作品就像看油画一样，一说古典的画呢可能反而是特别好懂的，那种风景啊，那种人物啊，
对，
很写实很温馨。那一说现代作品，比如说毕加索的比如说分离派克里穆特的，
更抽象
的，反而很抽象很难懂。其实音乐里边这个现象也特别明显，
也会存在啊。
对，经常一说现代作品反而是好像觉得理解它要相当有难度。
嗯，
经典作品要更容易一些。但是张千一先生呢他既用了一些新的手法，但是同时呢刚才您肯定也听到了，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了，非常优美，旋律性很强很安静。
嗯，
而且呢我觉得您刚才的那个表述的那个感受，那是对一个作品的最高的赞美。就是说您虽然没去过云南，但是呢听了这段音乐，它把您带到了那个优美的云之南那个美丽的地方。那我有幸呢去过云南，在昆明啊，在石林啊，在丽江大理古城都待过，就感觉到这个音乐所表现的那种很清灵的很纯净的那种空气，那种风光，那种民情，确实在音符里面都洋溢出来了。
我明白了，这个听完王老师这样的介绍，再听完刚才的这个云南随响张千一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今年我云南之行一定要成行，一定要去看一看。其实我们知道在11号的这个开幕音乐会上呢，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和北郊这个也是为观众奏响了刚才您说的规定动作之一哈，这个协奏曲德沃夏克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那么这首作品呢，我相信跟吕思清先生他的意愿有关，就是他可能更愿意演奏德沃夏克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
嗯，
这其中的思路呢，据我的分析，因为吕思清是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
对，
他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国际知名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小提琴家，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帕格尼尼是历史上传奇般的小提琴大师，他的演奏我都认为他的手指就是由于得过病比一般人长，所以他那些作品是特别难拉的。但吕思清能在强手如林的比赛上给中国人争得这么一个荣誉，那当年那都是特别轰动的。而吕思清先生呢，作为小提琴演奏家，他的曲目非常广泛，帕格尼尼的、贝多芬的、门德尔松的，所有这些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他都会拉得非常好。但这次呢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在音乐会上听到的机会少一点的作品。
嗯，
他是为了给音乐会的曲目，给第四届交响乐之春，同时也给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曲目呢加进新颖的成分，
更丰富一些。
对，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就像任何艺术领域一样，有时候新的色彩、新的曲目、新的因素，那是激发大家对这门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推动力。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老是盯着那几个可能听众最爱听的协奏曲反复的演的话，那有可能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嗯，有道理。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一届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上，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说这个开幕音乐会上有这个谭令华指挥，然后呢有我们的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老师， 我们提到说，刚才说了好多的名团哈，我们这次也是名家云集。
对，
刚才提到两位了，在这一次系列的这样演出当中，还有哪些名家我们去关注？
我觉得第四届交响乐之春，正如此前的三届一样，那是真正的群星璀璨，尤其是华人音乐家汇集的一个特别色彩缤纷的一个宏大舞台。那么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呢，可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指挥家和各种乐器的演奏家
都汇聚到这里了，
都汇聚到这里轮番登场，那是让人很激动很振奋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在您刚才提到名家，此时此刻正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指挥的是我们国家在我看来最出色的指挥大师之一，汤姆海先生。
嗯，汤姆海先生，
对、
嗯、
他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曾经跟随已故的指挥大师卡拉扬学习过的指挥家。而且呢，据我的了解，因为我听过好多汤姆海先生指挥的音乐会，他的乐感是极其出色的，他能在任何一场音乐会上通过他的指挥，通过他对乐队的要求把音乐的激情把音乐当中的美和所有那些感人的奇妙的内涵通过音乐传达给听众。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指挥的一个标签。因为有的指挥可能他可以把音乐排练得很干净很整齐，但是未必打动人。
嗯，
但汤姆海有这个本领，而且这种本领呢，至少就我听过的音乐会，那是每场都能奏效的，
嗯，
就永远不失手的感觉到、
嗯。
所以呢，今天晚上，他和天津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如果我今天不在这儿做节目，我肯定是在大剧院的音乐厅里待着。
有那么一些遗憾哈，
对。
但是今天能够在这里告诉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关注这一次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些音乐知识，我想这样一个夜晚也是非常的难得。
当然，对我来说足以补偿不能听汤姆海先生音乐会的遗憾。
好，继续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呢要欣赏到的是还是首场音乐会《云南随响》的第二乐章《尼西的青稞架》，我们一起来欣赏。 北京时间19: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那今天晚上大舞台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我是程亚。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知名学者乐评人王继艳老师。4月11号，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了帷幕。在接下来的20天的时间里，共有13支交响劲旅、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今天晚上2.5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一同先走进这些乐团，率先提前呢聆听一下即将会在每一场演出里欣赏到的经典的交响名曲。欢迎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参与互动，说一说您收听这些曲目的感受。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此外呢，央广网也在进行同步图文直播，欢迎您关注。
北京时间20点整，
我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严江英。药品零售企业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必须查验和登记购买者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以防止被制毒分子用于制作毒品，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这里民团汇聚，这里名家璀璨，这里名曲荟萃。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4月13日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不同凡响的交响盛宴，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20:01:5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中国大舞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周日的19:30到22点。每个周日的这2.5小时，都欢迎您跟随中国大舞台一起进入不一样的艺术时光。今晚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前天，也就是4月11号，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了帷幕。在接下来的这20天的时间里呢，共有13支交响劲旅，其中呢包含了11支大陆一流的交响劲旅，1支台湾乐团，1支名望极高的国际交响乐团特邀加盟，组成这样一个11+1+1的豪华的阵容，还有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先走进这些乐团，提前聆听一下即将会在每一场演出里欣赏到的经典的交响名曲。欢迎你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说一说您听节目的感受，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呢，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欢迎您关注。再次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小时做客节目的嘉宾，知名学者乐评人王继艳老师。王继艳老师好。
春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王老师的声音也非常有磁性哈。在上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边听着曲子，一边也了解了很多关于交响乐，关于这次中国交响乐之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一次交响乐之春第四届了，每两年一届，这也成为了每隔两年国家大剧院每年春天的一次盛大的聚会啊。那今年的这个交响乐之春呢，有几个关键词，刚才我们说到了名团，然后名家，这个名家刚才您提到了今天晚上正在大剧院演出的这个汤姆海老师和天津交响乐团的这样一次合作。
对，
除了汤姆海老师还有其他的名家，您希望再给我们介绍哪几位？
其实严格来说呢，我觉得在交响乐之春上，登台的每一位指挥，每一位独奏家，都可以称之为名家，甚至包括一些初出茅庐的一些小演奏家，他们也还是相当有影响的，他们的技艺非常精湛。但我可能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名家呢，是那种在乐坛享有盛名很多年的。比如刚才除了我们说的汤姆海大师以外，这次特别具有号召力的鼎鼎大名的指挥大师，是在最后作为特邀团体参演中国交响乐之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这次带领他们来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
洛林马泽尔，
对，因为洛林马泽尔呢曾经很多次的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Oh.
那么这个新年音乐会呢，在金色大厅由维也纳爱乐团演奏，在每年的元旦，其实在当地是上午11点左右的音乐会，在我们这儿呢是晚上6点，是很多音乐爱好者每年必看的演出盛事。
对，
所以呢音乐爱好者对这个音乐会都很熟悉，那么对在上面在这个音乐会上指挥过的所有的指挥家也很熟悉。如果统计一下的话，大概指挥家中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多的两个指挥家，就是一个是波斯科夫斯基，另一个呢就是洛林马泽尔，指挥的特别多，所以他在咱们国家的知名度也很高，
很高。
对，尤其是从国家大剧院从2007年末投入运营以来，来中国指挥的来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舞台上指挥过的大师们，洛林马泽尔是最多的一个。
哦，是吗？
对，他不仅带着各个团，比如说曾经带芝加哥交响乐团来，曾经带慕尼黑爱乐团来，而且呢去年春天比现在稍微早一些，他带慕尼黑爱乐团来大剧院演出的时候，正巧那天新闻发布会我来做翻译。
哦，做翻译啊。
对，我那天非常荣幸给洛林马泽尔大师以及慕尼黑爱乐的那些乐团的领导们，还有管乐大剧院演出部的任小龙部长他们做翻译，坐的位置呢就紧挨着洛林马泽尔大师，
那么近距离的去接触。
对，我当时
不一样的感受，
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很奇特的感觉，因为那是我从很早的时候就从唱片上从视频里面来看到的鼎鼎大名的大师最近也就是在坐在音乐会的听众席里，在国家大剧院，但是这回突然就挨着他
坐在身边了，
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这是真的吗？而且直到那会儿你就发现他一方面他是在乐坛驰骋了就是半个多世纪的鼎鼎大名的大师，但另一方面呢你看他的表情，他说话，包括他的一些比较调皮的一些笑容，还是一个很慈祥甚至很普通的一个长者。
要特别说一下洛林马泽尔呢今年已经好像是85岁高龄了。
对，他是30年出生的。
哦，30年。
84周岁
了哈。
对，他在所有的指挥家里面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说我相信他是到目前为止艺术生命最长的指挥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8岁的时候就登台指挥一个大学的学校乐团。
八岁，一个小孩子。
我们一般想，可能作为钢琴家，作为小提琴演奏者，
我们还可以理解哈。
对，还可以理解他，比如说开始学琴比较早，他可以登台演出。但是作为指挥，毕竟你要是让所有乐团的这些成员
都听他的哈，
都听你的，你8岁孩子你能给人说什么呢？他8岁指挥得非常成功。而且并不是指挥那么一场就没下文了，他后来在他10多岁的时候就能指挥 托斯卡尼尼当年率领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那不仅是职业乐团，而且是全世界当时最好的乐团。所以他这么早开始指挥，而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算一下76年的时间里，非常繁忙，非常的多产在指挥上，包括比如说前年芝加哥交响乐团，由于当时的指挥大师穆迪临时不能来，那么一找替代者，又找到洛里马泽尔大师那去了。
嗯，
我查了一下他个人的官网，他也就那两天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中间有那么几天的空闲，他就用我们日常的话说，他就接了这个活了。就你也说明大师的身体，大师的精力
非常棒，
非常棒，非常让人欣慰。就是说，音乐这门伟大的艺术还是很滋养人的，
永葆青春哈。
对，
嗯，我手上有一组这个数字说。洛林马泽尔呢曾经在超过150个不同的乐团的指挥台上指挥超过5000场歌剧音乐会，他录制的唱片超过了300张，真的是，而且获得了10个法国唱片大奖，
是
一个传奇人物，
是一个传奇人物。尤其是5000场音乐会和歌剧演出，这个大概我觉得应该能进吉尼斯纪录，
应该能留下这样一笔。
对，因为有的人也很长寿，但是他未必这么勤奋，他可能有些时间他愿意坐在家玩玩啊，他愿意喝点酒啊，他愿意去放松一下。但是洛里马扎尔还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
艺术生命长青，
而且他还是到现在为止，他的小提琴拉的还是非常好的。
哇，非常难得了。
而且他还是个作曲家。
是吗？
对。
这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真正的传奇人物。
在这次马泽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呢，他们将会带来的有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提前欣赏一下。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首《荒山之夜》呢先听到这里。确实啊，听到这样的音乐也会去想象说5月1号到时候一定要去现场能够感受洛林马泽尔先生和这个波士顿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荒山之夜现场感是什么样的。
这种群魔乱舞由世界顶
乱舞
由世界顶级乐团来表现，那是一种特别震撼的一种感受，
不一样。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家，说到的洛林马泽尔，其他其实还有很多，
非常多。据我感觉呢，这次国家大剧院邀请的指挥家的阵容，真正的是老中青三代，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应该是，因为比如说老一辈指挥家，你像陈谢阳，是资历非常老的指挥家，再往后比如说陈早黄先生，他这次呢跟两个团合作，一个是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一个是贵阳交响乐团，于峰，再往年轻的，比如说张毅先生。这是近年来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中年中生代的指挥家，还有呢夏小汤，这些指挥家都汇聚在这次的交响乐之春节目上。
嗯，这是名家。
对，
我们也提到了说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名曲，这次也是名曲荟萃，一点不为过啊。
对，名曲太多了，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荒山之夜》，这是真正的名曲。
嗯，
还有一些特别鸿篇巨制的名曲。马勒，我们一提马勒那作品都是非常长的。
对，
这次呢我们会听到他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这是中央歌剧院这样乐团来演奏。同时呢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有两个团在2014的交响乐之春上演奏这个作品，其中一个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洛林马泽尔，他们是在第一场音乐会上，也就是5月1号的那场音乐会上下半场来演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同时呢在这之前，也就是4月18号深圳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由克里斯蒂安·艾华德先生指挥，也演奏马勒第五交响曲。所以说呢，有人把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之春称为平台和擂台，那
好像有种打擂的感觉，大家演奏同样的曲目哈。
对，那么这次呢，我觉得非常典型的就是相隔那么几天，两个团演同一个作品，那真正的打擂了。那除了不像武打一样同时在台上，其他的这种比较，那真是打擂了。
对对对，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是已经拉开帷幕的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这也成为了国家大剧院每隔两年春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盛宴和聚会。其实今天我们在说交响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邀请大家一起欣赏交响乐。提到这三个字啊，我听有朋友说我喜欢听交响乐，包括刚刚我们的短信平台，这个微博平台有朋友这样说，但是呢它好像离我太远了。一听到这三个字，甚至我们的表情会有些走形，就觉得哇很高大上哈，就像听到满汉全席一般。王老师您怎么看？
确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所有还没开始爱上交响乐的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一提交响乐呢，它首先有一种望而生畏，不说闻风丧胆吧，至少
可攀。
对，他就有一种自己先觉得哦，那个太高大上了，我可能听不了那个。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看那些真正对交响乐感兴趣的，或者说，比如说，我可以拿我自己来反躬自省啊，我是怎么喜欢上交响乐的？一点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神秘和艰难，只是我觉得契机。
契机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契机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些小说、一些散文啊，邻居有一个拉小提琴的，或者在乐团里工作的，或者有一个弹钢琴的啊，我每天放学的时候从他楼下过，听到熟悉的曲子，耳濡目染啊。我呢没这样的机会，我只是从小因为父母是剧团的，
那就是世家了。
算是，但是那毕竟不是西洋音乐，以一种对音乐的敏感，我在最第一次听到风琴的声音的时候，我特别被它吸引，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吸引我。因为我们国家的音乐也非常的优秀，纯粹的民乐，但是呢，风琴虽然是比较简单的西洋音乐，但是呢，它是有和声的，它是两个手来弹的，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交响乐听进去的一个 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得接受这种多声部音乐。
嗯，
因为乐队大家一想都是一台人在演奏，
嗯，
最小的乐队经常也得在四五十人，那演马勒的作品都是要100人左右，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还要加上合唱团也相当大，贝多芬第九也是需要合唱团的，那么这么一台人是什么一种安排和格局能让他们的演奏有条不紊，那就是要靠和声的规则，就大家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但最后呢整体是特别和谐的。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交响乐乱，一提交响乐第一反应就是乱，刚才我们听荒山之夜也会有这种乱的感觉，
嗯，
但是这种乱呢它跟一种真正的乱是不一样，它是一种丰富，而这种丰富感接受它没有任何别的好办法，我觉得就是一条听，
听
听能解决一切问题，能融化一切这个障碍，而且呢能让，如果我们听到一定的变数的话，能让最复杂的交响乐，比如说马勒的交响乐应该说是人类写出过的最复杂的交响乐，包括今年诞辰150周年的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他的那些交响诗也是相当复杂的，但是你只要是听到了一定的变数的话，那个原本特别听起来嘈杂的混乱的作品就开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等它有一个旋律在我们的耳边响的时候，回响的时候，甚至我们哪天不留神哼出一句比如说唐璜理查施特劳斯唐璜的旋律啊，或者马勒的复活交响曲的末乐章的旋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自豪的很欣慰的给自己说我已经走进交响乐的这个大门了。所以我是觉得不带偏见的专心致志的听特别重要。这里边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能太多的被文字所干扰。
对，好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到交响乐，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要查一些资料，包括要去掌握一些什么样的常识，包括要做什么样的丰富的功课。很多人一看到一堆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望而却步了。
对，做功课当然是特别可贵的精神，但是如果这个功课做的太多的话会起反作用。因为比如说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一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就会想到命运敲门啊扼住命运咽喉啊这样的词汇，但事实上呢，贝多芬自己并没有给他的作品这部交响曲命名为命运交响曲，是后人加的标题，而且甚至现在根据现在的音乐学的研究，很有可能是这个加的是就是违背贝多芬的意思的。
哦，
贝多芬这个作品里边就像他任何作品一样是在表现命运的观念在里面，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贝多芬由于遭受耳聋的折磨啊跟命运在那儿搏斗，并不是那么故事性的，而是一种更宽泛的东西。而领会这个更宽泛的东西呢，非常自然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需要稍稍的不受文字的干扰，而直接跟音乐本身对话。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我想音乐也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必拘泥于文字的一些介绍，可能我们敞开心扉用心真正去感受它，你发现音乐也会跟你去对话。
对，这一点其实特别像我们的诗词。你比如如果说我们解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会写很多字，但是而且它不美不吸引人，但是你就把那些东西抛开直接就来读这两句诗，你就发现它的美它的意境就开始直接的展示在你面前了。
嗯，
那是我们每个感受力健全的人都能接受的。其实交响乐我个人越来越坚信，它虽然复杂虽然丰富，但是它的接受是没有超过我们正常人的听力范围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用一颗简单的心单纯的去感受它，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啊。
对，
交响乐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你敞开心灵用心去感受，那么你会发现音乐也会说话，会跟你交流。看看时间的关系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大舞台的第一个小时，谢谢您。
谢谢春雅。
那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将会继续在优美的旋律中感受交响乐的魅力。那这一时段呢，让我们以这次音乐季来自台湾的台湾长荣交响乐团音乐会上即将带来的曲目姜文也的台湾舞曲结束我们这一时段。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的福利彩票开奖大厅，现场主持人即将开出今天中国福利彩票3D中奖号码，有请现场主持人。
彩民朋友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4月13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95期的现场开奖节目，我是梁爽。今天是周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 3D 游戏的出九号码。上周日第88期的中奖号码是404，周一第89期的中奖号码是506，周二第90期的中奖号码是482，周三第91期的中奖号码是495，周四第92期的中奖号码是303，周五第93期的中奖号码是998，周六第94期的中奖号码是285。本周七个中奖号码中，组选6号码4个，组选3号码3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是4，出现了4次，没有出现的数字是1和7。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也就是 3D 游戏2014年第94期的中奖情况。中奖号码是285，销售总额4530万7376元，中出奖金2862万2688元，中值单选20926注，组选47517注。今天为我们进行现场公证的是来自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刘丽君和王欢。摇奖机就已经由公证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销售情况。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95期的销售总额是4749万6852元。好了，请问公证员们可以开奖了吗？
可以开始。
好的，马上为您启动摇奖机。今天的出奖号码是553553，有请公证员致公证词。
经现场监督，中国福利彩票 3D 2014年第095期开奖活动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开奖机具完整，使用正常。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553，以上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刘丽君、王欢，2014年4月13日。
非常感谢现场的公证员。今天 3D 游戏的出球号码是553，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95期的中奖号码是553。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见。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这里名团汇聚，这里名家璀璨，这里名曲荟萃。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4月13日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不同凡响的交响盛宴，敬请收听。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北京时间20:34.2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程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周日的19:30到22:00，每个周日的这两个半小时都欢迎您跟随中国大舞台一起度过不一样的艺术时光。今天晚上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 4月11号，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了帷幕。在接下来的20多天的时间里，共有13支交响劲旅、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催强音。这次的音乐会真的是名团汇聚，名家云集，名曲荟萃。说是名团汇聚，刚才如果您听了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一定会有所了解了。参加本届交响乐之春的乐团呢，既有130多年建团史，被誉为远东第一乐队的上海交响乐团，也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见证了中国不同历史进程的交响劲旅，还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乐团新锐。在这个春天里，他们将会用他们独特的个性，对于艺术美的极致追求，对于交响音乐的情怀，以及苦心练就的超强实力，在这阵容豪华的交响派对中竞相奏响非同凡响的乐音。说名家云集，因为有陈佐黄、汤沐海、陈谢阳、谭丽华、李新草以及洛林、马泽尔等海内外12位指挥名家组成了豪华的阵容。吕思清、于红梅等演奏家将会与乐队呢激情碰撞，让华丽的炫技和恢宏的交响精彩交织。说是名曲荟萃，德奥交响经典、欧洲浪漫乐派精品相继呈现。朱建尔、赵继平、张千一、王沙里等从耄耋之年一直到小荷出战，历代中国作曲名家名曲新作将会展现中国音乐家对于交响音乐创作的探索和成就。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提前聆听一下即将会在每一场演出当中欣赏到的经典的交响名曲。欢迎你继续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参与互动，告诉我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是什么。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欢迎您关注。刚才我们提到11号呢，由谭丽华执棒的北京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是奏响了张千一创作的管弦乐作品云南随响，以此也是拉开了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活动的帷幕。刚才看到微博平台有一位朋友他说4月11号有幸去国家大剧院现场聆听了开场音乐会，谭丽华、吕思清两位老师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为观众们诚挚献上了一场饕餮视听盛宴。尤为欢喜的是曲单当中云南随响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赫然在列，两位大师也是殊途返场，我们如痴如醉，潮水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温暖。听完这场音乐会，真的是三月不知肉未已。很羡慕你4月11号有幸去现场。那么其他的朋友呢，错过了这一场演出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的20天的时间里，会有14场精彩的演出在等待着大家。刚才我们已经欣赏了云南随响，那么在当天的演出当中，刚才这位朋友也提到了吕思清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经典的曲目，除了刚才说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他和北郊呢为观众奏响了德沃夏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德沃夏克 A 小调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的，我们来收听到的是第三乐章，一起来欣赏。 音乐的魅力在于它会让时间静止，让心绪平静。北京时间2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程亚。今天晚上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4月16日呢，由著名指挥家陈谢阳执棒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会在大剧院上演，届时他们将会带来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那接下来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经典的曲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今晚中国大舞台我们带您一起走进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稍后呢，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跟我一同享受今晚的交响盛宴，稍后再见。
用卡安全，请您谨慎保管刷卡凭证及签购单。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中国农业银行。
老妈要吃黑龙江大米，老爸要喝云南普洱茶，老婆要吃宁夏枸杞，还得必须正宗，我容易吗？我
容易啊，中国石化加油站一节便利店，加油购物一站搞定，省力又放心。
未雨绸缪是对家人的一份爱，一份责任。 预防未来的风险，才可以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皮亚诺六年质保，七星定制，皮亚诺橱柜衣柜。
法恩莎卫浴，意大利设计品牌，畅享完美生活。法恩莎卫浴，
皮亚诺，中国高端定制家居领导品牌，皮亚诺橱柜衣柜。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孩子是全家的宝，感冒药我选择小快克，不含金刚烷胺，不含咖啡因，保护小身体，妈妈更安心。
还是草莓口味哦。
火军来了，每日火军来了，喝每日火军，肠道火，健康火，快乐火，喝活菌长轻松，君乐宝每日活菌。
花露水换代了？
换代了，还是龙力奇的蛇胆加牛黄，加倍有效。花露水选用牛黄的龙力奇蛇胆牛黄花露水，
我喜欢这香味儿。
多贝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预防和治疗糖网，请用多贝斯。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全球原创，国际领先，无需电费，开启中央空调零能耗时代，系统解决，一步到位。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欧度照明，对，就是欧度照明，全国招商，02039935988。
恒洁超节水坐便器，国家发明专利，3.5升挑战节水极限，节水40%，冲力更强劲，中国卫浴恒洁品质。
我是贾文丽，我有另一个舞台，有柔和的灯光，动听的音效，幸福的味道。在欧派厨房，爱才是主角，有家有爱有欧派。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
他们是妈妈的生命，是全家的希望，是中国的未来，一切为了孩子。三元只做好奶粉，三元为健康中国乳业而努力。
酒精考验，肝胆相照，玉林牌复方鸡骨草胶囊，有效治疗疲倦乏力、口苦尿黄，玉林制药。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房？
三棵树，马上住。
恭喜您答对了。
三棵树先呼吸墙面漆，让您提前搬新家，天天先呼吸。三棵树，马上住。热线0594-2988-777。
希诺利斯特级初榨橄榄油源自希腊克里特岛，欧盟原产地保护认证，为您选择优质产地的橄榄油，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当我带球突进，一切就此终结。在我心里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度，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早在1924年，汾酒商标就已获准注册，90年品质保证，90年坚守清香。汾酒，中国酒魂。
老公，油价突突涨，今天别开车啦。
不怕，咱有玲珑轮胎，滚动阻力小，低油耗又环保。
那咱周末就去自驾游。
安全舒适，绿色节能，纵横四海，玲珑轮胎。
排毒养颜胶囊，有效治疗便秘、痤疮、色斑，排出毒素，一身轻松。盘龙云海药业。
美图仕健康漆，中国驰名商标，让家自由呼吸。我是蒋文丽，装修就选美图仕，由底到面都放心。美图仕漆。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
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我是董明珠，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 水离子抗菌，清新美食，美食顺冷冻，新鲜更营养，不需解冻，即用即切。
金鸿美食家的冰箱。
神舟飞船用什么润滑油？机械设备如何运行更持久？这些事，长城润滑油一直在想，更在做。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Sinopec。
刷微博，
聊微信，
打游戏，
追教授。
当你沉浸在手机里消遣娱乐时，别人却用它规划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不想再做手机的奴隶，请发送短信676到12114，了解超给力的投资品种，现货白银，22小时随时随地交易，别人娱乐，你创造明天。
有这美事还不试试？发送短信676到12114，发送676到12114，投资风险需谨慎。
北京时间21点整，
我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务人员首先要讲医德，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请患者理解，医学呢有局限性，面对有些疾病，医生也有束手无策的无奈，和谐医患，从每个人做起。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电脑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七星彩第140417中奖号码为9902503，销量为1567万。排列三第140957中奖号码为775，销量为1617万。排列五第140957中奖号码为77573，销量为881万。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点，中国之声精彩呈现。这里名团汇聚，这里名家璀璨，这里名曲荟萃。国家大剧院第4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4月13日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不同凡响的交响盛宴，敬请收听。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北京时间21:02:45，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程亚。今晚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4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前天呢，国家大剧院第4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了帷幕。在接下来的20多天的时间里，共有13支交响劲旅、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喜欢交响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先走进这些乐团，提前聆听一下即将会在每一场演出里欣赏到的经典的交响名曲。今晚是一个交响盛宴的夜晚，在这里邀请你一同加入。欢迎你继续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参与互动，说一说您收听这些交响乐的感受。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们。此外，央广网也在进行同步图文直播，欢迎你关注。 我们继续来享受这场交响乐的盛宴。刚刚在上一时段我们说到了，这次的音乐会呢真的是名团汇聚，参加本届交响乐之春的乐团有130多年建团史，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团的上海交响乐团。4月24号，上海交响乐团将用他们独特的个性，对于艺术的极致的追求，对于交响音乐的情怀，以及苦心练就的超强的实力，奏响非同凡响的乐音。届时呢，他们将会带来的首先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9钢琴协奏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欣赏莫扎特降 E 大调第9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Thank you.
刚刚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这首曲目呢，将会在4月24号由上海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带来。那么届时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的这场演出，除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之外呢，还会有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要说这部作品，它其实是在1806年贝多芬创作的，也是贝多芬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自古以来是被称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这首乐曲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有王者风范。据说当年贝多芬在作曲的时候，正值他和他的学生匈牙利的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情，并且在他家的庄园度过了快乐的夏天。他这一生中最明朗的日子的香味便渗透在贝多芬这部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 D 第三乐章。
这里名团汇聚，这里名家璀璨，这里名曲荟萃。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4月13日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不同凡响的交响盛宴，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21:27:30，中国大舞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感受交响乐的魅力。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程亚。今天晚上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20多天的时间里，13支交响劲旅、12位指挥名家、14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将会齐力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今天晚上的这样2个半小时，我们提前来聆听这些乐团将会在现场的音乐会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到了5月1号、2号是本届交响乐之春的特邀音乐会，马泽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这也是本次交响乐之春的唯一一支国外乐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他们将会在音乐会上带来的曲目，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Thank you.
北京时间21: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刚刚我们用了22:24的时间欣赏到的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尽管有20多分钟，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静下心来仔细的去聆听，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就像此刻已经是21:51，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欣赏到的是将会在4月30日由著名指挥家陈佐煌执棒的中国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届时呢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那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是一支乐团新锐了，届时他们将会带来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最后就让我们在这首曲目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它让时间在美好中不易察觉的慢慢的走过。转眼已经是21:54。今天我们用2.5小时的时间一起在音乐的世界中遨游，感受了音乐独特的魅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大舞台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导播出广会，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和央广手机台。